感谢主，约书亚记三章四章讲到过约旦河，我们这些年跟随教会外晨祷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这段的历史和它的属灵的意义。过约旦河，祭司抬着约柜，约柜代表神的荣耀和圣洁，代表神自己，所以百姓不能贴得太近，要离2000肘。那现在百姓要从旷野进入应许之地，这条路呢他们向来都没有走过，领袖要先行，要带领百姓，那领袖也没有走过啊，所以领袖需要相信神，看到过神过往的大作为，就要相信神未来的新作为，看到过神带领他们如何过红海旷野各样的神迹，就要相信神前面的新作为。那第七节神在这里跟约书亚说的这个意思是，当百姓借着这个神迹可以看见神代表性的权柄，真的是代表神的，就让他要在百姓面前要受尊荣啊。这个领袖是顺服神跟随神的，所以你们跟随这个领袖要放心。那第十节呢，约书亚呢给百姓说的话呢，他是尊荣神的，说做这一切的作为啊，是为了让百姓看见神啊，神的同在啊，有永生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关系。这个神啊，乐意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来尊荣他所设立的领袖，但是这个领袖心里没有自己的尊荣，他是要为了完全的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祭司的脚一踏进水呢，水就停在叫做亚当城，大家把这个词画起来，这里是有属灵的隐喻，亚当的老罪性、老性情全部都要停在这里。这个约旦河的水断流在亚当城，不能够带往应许之地，这些老性情。那么祭司站在干地，百姓就过河。第四章呢，十二个支派呢取十二个石头带到对岸，另外取十二个石头立在约旦河中。这两批石头有不同的意思。立在约旦河里面的石头，表示我们跟主耶稣同死同埋葬，老生命老性情同埋葬在约旦河里面。带过西岸的呢，十二块石头代表我们同复活的新生命。那同时呢，这些石头也是给子孙后代要做见证。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神对以色列人一直让他们不停地给子孙后代来，不仅是物件还是口传的历史，要反复地讲，要做见证，因为这个子孙后代可能没有见过神当时的一些伟大奇妙的作为，所以要不停地传讲做见证。那第十四节呢，就是再次要尊荣这让百姓的尊荣这个约书亚，尊荣这个约书亚。所以这个当很多时候当领袖换人的时候是神，只要是神换的，是有神的同在在他的身上的，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看领袖不要看人个人关系好不好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是不是我跟另外的领袖合作惯了这个很心磨合，这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可能因着各样的原因神给你的领袖换了人，那么只要这个领袖是神换的，神放在这里的，而且他是有神的同在在他身上，所以你要看他身上有没有神的同在，不要看他其他的方面，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一样的敬重，一样的顺服。那最后呢，就再次重申神的大作为，再次来重申神的大作为，不仅是给他子孙传讲，还要对万民传讲这个神的能力。所以过红海是出埃及，过约旦河是出旷野，所以这都是神的作为人其实不能做什么，人只要顺服不悖逆，神让人怎么做，人怎么样顺服，就可以达到彼岸。所以我们今天属灵生命也是一样以赛亚书第九章，弥赛亚的降临。拿弗他利呢常常被侵略，所以他是被藐视的，但是他会得荣耀。外邦人的加利利是耶稣少年时期的家，也是他公开传道比较多的地方，也是他比较受欢迎的地方，所以耶稣第一次降临就会给这个区域带下救恩大光和荣耀。第二次降临第二节就是他第一次降临，三节四节我们要看细一点三节四节的光景讲的是他第二次降临会结束战争，会为国民带来喜乐。第六节是最著名的弥赛亚诗篇之一。那六和七节的弥赛亚诗篇，它分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所以我们最好能够划线在下一次再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是指耶稣第一次来那么婴孩是指耶稣的人性，因为他作为玛利亚的baby 生出来，婴孩人性有一子 为我们赐，由于子赐给我们，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讲到耶稣的神性啊，所以人性和神性，这是讲第一次来。那么从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一直到第七节的结束，都是指耶稣第二次来，而且在耶稣第二次来才会完全的实现啊。那么，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是讲到神的这个这个属性。那么这些属性呢，在信徒的生命中已经有所彰显了，对吗？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是我们全能的神，他也是我们的天父啊，他也是我们的奇妙和测试啊。但是和平的君呢，没有完成，是要到耶稣第二次来才完成。尤其是讲到政权呐、宝座啊、治理啊，从今到永远啊，那都是讲到千禧年的国度。所以这一些经文会让我们要向往神所治理的国度是多么的美好，是多么的公义啊，是多么的美好。那么这不是世界上任何的政客政权可以相比的。所以啊，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的六节七节弥赛亚诗篇是一定要背下来的。那第八节呢，回到现实，回到在审判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骄傲自大，所以神就兴起利逊、亚兰这些外邦敌人来攻击以色列。那以色列的光景就是从尊贵人、长老到先知都败坏了，都撒谎，那百姓更是亵渎行恶，所以整个下面的描述都是邪恶泛滥，都是自相残杀，都是各种的内战。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细看可以看到十二节、十七节、二十一节，那包括第十章还有一个地方哈，三次四次的重复一句话，就是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就是这些罪啊赢得神的这个怒气，所以神还一直伸手在击打他们，在惩罚和审判他们。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一章呢实在是太丰富了，金句太多了哈，背都背不过来啊。那因为帖前第四章呢，最后大家记得昨天讲到被提和复活，那么第五章就接着来讲说那个日期啊，那个时候，那就是讲到下面讲到主的日子，因为被提啊复活都是主再来的时候的事情。那么主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了。夜间的贼是代表很突然，没有预防。这里我们要看几个这个人称代词哈，这个主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人，他们，这是一组的人他们，下面是你们我们，所以人他们世人因为一直是在黑暗中，一直跟神是隔绝的，所以主来的日子对他们来说是突然的、毫无预备的、灾难性的、毁坏性的、很恐怖的日子啊。人和他们啊，也不能逃脱。那么你们当然就是指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圣徒，我们就是大家就是一起哈，我们这个圣徒包括保罗自己啊，跟他们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一直是在光明中，我们一直是一个警醒和谨守的这个状况，所以那个日子临到我们的时候呢，不像贼啊，我们不像贼，就是说我们是有所预备的，实际上我们一直是在预备这个日子的。甚至我们还能知道，因为主耶稣说让我们要分辨季节嘛，不要做糊涂人嘛，我们是从很多的真理中，真理的这个经文的线索中间，从先知启示，从时代各个方面的线索中间，我们还是反而是知道这个大概的年代、大概的时期节期的。当然具体的那个那一天日子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日子临到我们就不像贼，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有所分别了啊。那么黑夜啊，我们不是属黑夜的啊，黑夜是指与神隔绝的、幽暗的、黑暗的、跟神没关系的，所以信徒不是属黑夜的。但是这里要说，我们不要睡觉，睡觉是指不警醒。你是一个信徒了，你也有在预备，主耶稣来。但是呢，就像那个鱼啄铜，你灯里面没有油，你睡觉，你就表示不警醒、不预备、不做工的这种状态。那么你睡着了，就夜间睡，所以睡觉的人、不警醒的人就容易滑到这个夜间了。而且醉的人是在夜间醉，醉就指整个的生活状态就是很不好了哈。那么我们是属乎白昼的，所以这里呢就让我们预备呢，保罗又把他常说的信望爱拿出来讲哈，就是信和爱当作护心镜，得救的盼望啊当作头盔，所以要在信望爱的上面来预备。那么接下来呢，就讲到教会的人际关系，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属灵的态度啊、牧养啊，这个 人际关系了。十二节、十三节是讲到一个从下往上的一个态度关系态度哈、啊，就说在你们中间治理和牧养你们劳苦的人，治理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人，就是讲到教会的带领者、牧者啊。那么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呢，应该是敬重啊，而且呢，是用因着他们所做的劳苦的工，用爱心呢格外的敬重。所以这里呢，一个说到是敬重，一个说格外敬重。所以这样的态度呢，就是蒙福的，从下往上的态度。那么从上往下呢，有特别要注意，就是一批人。这里不是讲到特别属灵的特别健壮的，而反而是第一呢是不守规矩的人。教会是有教会的规矩的啊，那灰心的人和软弱的人，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待啊？这个警戒，这个在原文里面是非常重的，这个口气就是严重警告。因为这个不守规矩，他往往他不光是他自己出问题，他可能像一个教一样，会把全团都影响了，甚至污染了。比如说结党的人呢比如说一些很这个各种的不守规矩吧，在这个其他的教牧书信里面有讲到说要严重警戒啊，甚至一次不行，两次就怎么样，而且到什么程度就要怎么样做，警戒不守规矩的人。那么有灰心的人呢，我们需要来劝勉励他们啊，就是让他们这个从灰心中走出来。那么软弱的人呢，灵性软弱也好，这里的软弱也包括物质的缺乏的这个扶助，所以这个扶助是灵里扶助，也有在财务上面的帮助的这个意思。那么所以那么我们其实这个不只是牧者的这个需要来学习的，那么我们的各级的这个领袖啊，小组长啊，带领小羊的人呢、啊，都要在这个中间来体会，对于不同的人，不守规矩的、软弱的、灰心的啊，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来带领和牧养，既对他有好处，也对整个群体有好处。那第十五节呢，是讲到我们彼此之间啊，就是要不要以恶报恶，彼此要寻求良善呀，要忍耐呀，这样。那第十六到二十二节是对个人的劝诫。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想这个大家非常熟了，而且这个呢没有什么深奥的神学的道理，这个就是要去行，就是要去做，因为这是主想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去做，你就能得到他的好处。那么你所以你要成为你的习惯，就是当你愁苦的时候，当你就是各样的情况下，你想到主说你要常常喜乐，那么你就要来喜乐，借着赞美啊、敬拜等等，要保守你自己里面的喜乐。遇到任何事情，第一想到的是我要祷告，而不是先去想办法，要成为你的一个自动反应。谢恩呢，就是好事来了当然谢恩，不好的事情来了先谢恩，感谢主，神一定有美意让我能够看到。所以这三个要成为习惯，成为性情，这个你要去做，不然就是说不然对你也没有什么益处。它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标志，一个你的生命性情，这人一看就是喜乐的，任何环境下他是个常常爱祷告的人，他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好，那十九节的二十二节就是对先知的讲论的一个态度，因为有假先知嘛，所以不要是因为怕有假先知就一概藐视，一概不听，也不要因为就是哇，只要是这个人他说他是先知，他能够好像说他能够得到神的话语，你就全盘的接受，不加鉴别，不行，不要走这两个极端，既不要藐视呢。就是也，但是要凡事要查验。这个查验分为一个是要灵里自己的灵里面要查验，因为你里面有圣灵嘛，碰一碰，再一个呢，你要群体和带领者来查验，这样是更加的完备的。有些人他只说哎，如果牧者说他是，那就是或他自己的灵里面不查验，这个呢就是有点懒惰了就是你是不是跟带领者同感一灵的，那么你的判断准不准确呢？所以自己的灵要碰一碰。那有些人呢，他就是凡事都是我来做标准，我的灵一碰他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只有自己的一个标准，没有群体的检验的一个标准，也没有他的带领者的标准，这个就太自我中心，自就是说有点骄傲了啊。所以这个都要查验自己和群体。那么最后呢，就是讲到保守灵魂身子都要全然成圣，不要光是灵里面很兴盛，但是魂里面思想意志情感都是还是一片乱七八糟的，或者是你的身体也不受约束啊，不，所以这个灵魂体都是要来全然成圣的。那么最后呢，就是一个问安，而且要让大家务必要把这个信要念给众人听，就是一定要传递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就讲完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好，神祝福大家今天的读经都有神的亮光和同在，阿们。